小情侣上来，那个男孩子个子很高，然后他选了一条牛仔裙，我以为是给女朋友选的，结果他女朋友说你去试试吧，我当时有点惊呆了。给我们的东西哪怕里面是一块抹布，我也有办法让这块抹布能够变成它该，就是能够让它有它该去的地方。
变废为宝。
原来听说过，就是这些生产线工厂都不迁到东南亚去了，就是就去沪海那边去了，就原先都在
地球，地球还是一个地球。
对，确实。二分之一咖啡这么多年，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品控，但是我们确实不敢举手说，哎，我就是做咖啡很牛很牛的。对，我们只能保证我们用的一定是品牌豆，我们到现在坚持的还是。像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像木木和小歪他们两个人发起这件事情之后，马上会集结三十多个品牌，40多家、可能现在还不止了吧，就是能有这么多人来拥护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它就不再是一件小小范围看得到的事情了。
欢迎收听黑熊电台，我是 Tommy。 我们今天是回到我们可持续一下番外节目的第二期啊。先介绍一下这两位，一位是这个循环喵的小汪，一位是二分之一咖啡的冉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汪。感谢黑熊电台给我们这次对话的机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分之一的冉冉。我们当时报名的时候应该是小弯拍了拍我，然后我们俩联手的，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可能还没有勇气来跟大家做这样空中的一个对话。
哦，就是这个主要是小欢拉着是吧？
是的。
然后二分之一也稍微多介绍一下这个咖啡的品牌，其实好几家店嘛，这个咱们大概说一下。
那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二分之一咖啡在空中的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在厦门其实我们目前是有，
这说法太古老了。我们在空中见面，这个
在云端，
就非常上个世纪的那个广电，
是吧？
对，是这，对，是刚刚打开电梯的朋友们，对吧？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对，来，我们二分之一咖啡，六家店，
其实对、然后品牌的 slogan 其实一直。就是我们传递的是一半要记得努力的工作，另外一半要认真的生活。那其实我们作为在厦门的一个连锁的咖啡品牌，从第一家的就是靠山面海的一个海景店到今天，其实在厦门深耕了6年了。然后目前是6家门店，然后都分布在厦门的各个这种很稀缺景观的一些区位上，什么环岛路啊、鼓浪屿啊这些。
哎，还真是这个有点让人怀疑这个背后非常有实力，硬实力啊。
没有，其实我们主要是就是在自然景观的这一个收纳和选址，然后再到一些空间美学的设计上面，然后包括说我们一直在产出一些艺文领域的一些内容，所以可能这个也是我们能够发展到6家的一个必要条件吧。因为毕竟怎么说，就是我们一直的初心就是起始于咖啡，不止咖啡嘛。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因为像那个东平山上也有，然后海边也有，就是感觉就是我走到这儿了，然后这个地方刚好我需要喝一杯咖啡，然后我抬头就看见二分之一，
然后我们就出现
了，就奇了怪了，就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就这个我们那个接下去再展开聊嘛哈。然后来小弯介绍一下这个循环喵这个品牌，因为这个是做服装的，这个循环这还是挺特别的。
对，是的，我们循环喵是做在可持续语境下打造女装后市场的生态平台。那 就是简单的说，其实我们是一个女性闲置服饰的寄售平台，其实就是为每一位女性能够提供参与到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一个平台。
嗯，就是大家把这个闲置的衣服
对
啊、寄到你们那边寄卖。
对，其实是一个寄售的形式、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人的衣服可能是我们父母辈的五到六倍那么多。那其实每个人都会产生非常大量的闲置衣服，不知道去如何处置。那其实当时我们做传统零售的时候，就有很多客户来问说，哎，我衣服不要了都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也是通过客户有这些痛点，然后去解决问题，慢慢形成的自己一套就是叫做循环经济的一个商业闭环。那现在打造的是一个可持续的循环时尚。
我那次听你说到那个数字，我有点就是骇人听闻，就是一个人平均一件衣服
只穿七次，对吗？
只穿七次，这太可怕了。
对。
这就仔细想一想，就是在他得平摊到人均嘛，然后平摊到那个你的每件衣服嘛、然后最后你发现哦，可能也合理啊，因为有的可能有一两次的。
对、
啊、
其实这个只穿七次它包其中包含了男性群体、我们如果抛开男性群体，女性群体的这个次数可能、可能也就是一两次。因为我们收到很多衣服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新，甚至还带着吊牌的没有穿过的衣服也都非常多。
这种文化我还没有接触过，就是只买不穿嘛，这跟看书一样。
就是男性群体跟女性群体在买衣服的这件事消费上面，他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男性群体他可能买这个衣服，他的购买是比较有目的性的，我买它我就
会去穿它。一个款式买七种颜色、
对。那女性群体他是新鲜感，就是我当时喜欢当下喜欢它，或者我喜欢购买的这个感觉，我买回去然后就没有场合去穿，我可能就没穿了。然后穿一次有人说不好看，我就没穿了。我的身材变化了，我没穿了。反正就是有各种的理由不去穿它。
作为女性消费者的我很认同小弯，而且她说的真的是实话。因为我经常性干这种事情，就是你在当时当下你看到那件衣服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哇好好看啊，但是你根本不会去考虑哦，我买回去我什么时候穿，然后你就会收在手里，然后就带回家。
我以为女性在买在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那个大脑的这个算力已经就是已经展开了，然后在计算不同的场合和家里面那个衣橱的不同的组合方式。会这样吗？就是、
也会有，
大概已经知道什么。
但是那个是当下他算归算，但是他用不用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冲动这个东西它是很难抑制的。
是，因为两位认识也这个有什么样机缘巧合？这个两位，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二分之一的忠粉。因为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觉得其实喝一杯咖啡我去哪儿都可以喝，我今天可以去瑞幸，明天
可以提品牌没关系，
我今天可以去瑞幸，明天可以去星巴克，我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去喝一杯咖啡。但是当我需要放松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只选择二分之一，因为二分之一它给到我的不仅仅是咖啡，还有可以让你宁静下来的一个环境。那我自己经常来野滩发呆吹风，那累的时候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经常会去山屿我那个专位上就
一号桌。
对，我每次去山屿的时候就大家都知道我是要坐那个位置的。
山屿就是东平山的那家店，然后野汤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黄岛路这个黄厝海滩的这家店。
对，就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忠粉。那去年五月份的时候二分之一在野滩发起了一场叫做半新半旧的复古市集。那当时其实我们品牌就是循环喵还没有做自己的实体门店。那当时我的想法很坚定，就我想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需要有一个让大家就是首先要了解客户的需求，我也要想要了解更年轻人的需求。那我就选择了参加这场市集。
就是跟这个你自己的用户要跟能够面对面能碰到
对，
能碰到人，然后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能跑通的一个逻辑。
是的，因为当时我们自己去跑这个逻辑的时候是在我们自己的门店，因为它很多也都是老用户，它基于我们给到它的概念，但是我更想知道说在我们不输出这样概念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或者是原本非我们这个群体的客户，他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求。那当我来到这场市集的时候，其实我就更加的坚定的去想想要做这个事情，因为那场市集真的是让我在做服装或者在做美学的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完全颠覆的认知。
嗯，
应该除了认知，更多的还是第一天有开门红吧。
对，说实话就是
什么是开门红？
就
直接开张是吧？
变现了，
变现了。
对，因为就是我们迎接到的那些客户，相对有年轻的，也有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然后我们当时带过来的后面的那辆车，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的一个地方，也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们当时就在那个双层巴士上把我们的那个产品陈列出来。当时我们是找了一些就是跟当下这个环境非常匹配的一些度假款的颜色很鲜亮的这些产品，然后特别能就是打动我的一个事情是有一个小情侣上来，那个男孩子个子很高，然后他选了一条牛仔裙，我以为是给女朋友选的，结果他女朋友说你去试试吧。我当时有点惊呆了，因为就是基于传统的这个思维来讲，男孩子不穿裙子的嘛。那他穿了这裙子，然后他说哎挺好看的，然后他就把这裙子买下来，并且直接穿着裙子他去逛了这个市集，逛过来一圈他说哎，好多人说我这个裙子很好看，我有跟他们讲是在你这儿买的。我当时就颠覆了这个年轻人对于美学的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我们当时去学形象管理，去学美学，都是把你适合的东西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一个你的风格，你的色彩，你要按这样去穿。那其实我
可能就是每个人有他的着装的舒适区，你就在那个范围内，你不要踏出雷池一步。
就是鼓励大家，你就是这个风格是最 OK 的，不要去轻易尝试。
没错。然后那个事情，我就发现我们不能去限制他，告诉他你要穿什么，而是要让他知道，我们给到你的仅仅是一个方法，你想要穿什么，想要怎么表达自己，才是你真正需要的。然后从那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做闲置服饰的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年纪有需求，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衣服需要去寄售，那也有很多年轻人他很喜欢我们的产品，觉得他有唯一性，然后觉得他的质价比还是很高的，他们也会去购买。
哎，我觉得就是这个服装本身它并没有这个，它有这个价格区间，就比如说有的是做这种二奢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更高端的品牌的这种回收，然后再销售。那咱们这边循环喵这边其实不是针对这种类型的嘛？
对，我们不是做二奢，不是做奢侈品的寄售。那并且我们在回收的时候是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我们不收奢侈品。那第一是因为我们不想去鉴定这个奢侈品，还有
很大成本啊。
对，鉴定它是需要很大成本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觉得说奢侈品它应该有奢侈品它更合理的一个渠道去售卖。那我们做的其实是日常女性平常都在穿的这些衣服去流通。
其实这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个环境嘛，今天的我们这个叫做当成这个巴士叫什么，
复古巴士，
复古巴士。
对，今天我们现在坐的这一辆是复古巴士，也是基于去年半新半旧复古市集第二场的时候我们推出的一个空间。
然后在我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台双层吧，双层
那个双层巴士就是我和小歪遇见的
地方。
如果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没法想象的话，可以上小红书搜一下，就听说是非常火的一个打卡地了。
野摊二分之一，顺便打广告。
对，这里面也说到，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并没有展开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为什么都选在景观这么好的地方，有什么独到的这个诀窍吗？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就应该很多人抢吧，我在想。
嗯，是比较稀缺，
对，稀缺的资源啊。
对，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基于我们不仅仅是说，哎，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嗯，
但是这个空间它其实是有限的。
嗯，
那我们在这个空间上，就它有这么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嗯，
我们能够赋予这个环境还有哪些东西，
嗯，
或者是可以在这个大自然的馈赠之下，我们再做哪些内容的输出？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整个能够驾驭和目前为止能够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所以我们在很多就是不管是业主方还是说一些政府项目，这种可以说吗？
可以，怎么不可以？
然后或者是一些这种对，就是这种比较稀缺的一些地理位置上，我们有一个优势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空间的。内容打造上其实是一直在做创造者，
嗯，
对，
就是已经拿出了一些成果了，然后对于一些业主来说，他很有说服力了，已经。
对，你就像我们其实，比如说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不是说，哎，我每天就是卖一杯咖啡，或者是卖一个环境，我们其实定期的会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嗯，
然后通过活动的内容再去链接不同客户，那其实我们这些年应该持续稳定输出的是不少于100场的优质内容了，就是因为有六家门店，我们有六个空间，其实在每一个空间上我们都可以根据这个空间去给它定制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小众的这种音乐会，像山雨的那家门店我们就做过手碟的一个小众，对，三楼特别适合那个玻璃房子，
所以每一个场景它适合做什么东西都是要精心的去，
对，就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就首先是我们对每一个空间有非常非常自己独特的见解，
嗯，
就可能在你看到这个空间的时候我就知道，哎，它可以做什么，
嗯，
然后再去迅速搜索，哎，你可以嫁接到的合作伙伴又是谁，其实就像和小湾的遇见一样，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它是偶然也是必然，就是我们去年做半新半旧的复古市集，那我们那场市集可能更多的是在做一些所谓的古着呀，或者是一些这种复古文化的爱好者，
wow.
但是小湾做的循环它一样的，就是我们把原来的东西拿出来了，
嗯，
然后闲置的再利用，它其实理念和在做的事情是相通的，
嗯，
对，
而且我原来在好几年前去过，就是商宇在的那个店嘛，他之前那样子也不长那样，我记得
他原来好像是什么厦门院子，
哦，对对对，
重新设计过，
厦门院子什么，
对
对
对，
啊，
对，
整个好像外立面都变了，
对，
啊，都有做
一个，那个是全部它不是推翻，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设计，
嗯，
就是很多人第一次去的时候会跟我们说，嗯，哇，仿佛看到了那种日本乡村的那种美术馆，
哦，
也有这样的一个标签给我们，
嗯，
也有一种就是
种，嗯，
也有就是那个，哎，乡村的咖啡馆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很亲民，
嗯，
所以其实，
嗯，
慢慢慢慢的山雨那家店变成了本地人特别爱去的一个后花园中的一个歇息的地方，
比如说我
落脚的地方。
我之前也会经常去东平山上面，有的时候早上会去爬个山去运动一下，但那个时候去就是爬完山就开车下来了，后面有了山雨之后我会把车丢到山雨，然后去爬个山，回来在山雨喝个咖啡办个工，就它已经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那山雨在后面直接上步道了，就
对对
对，就非常
一个环线啊，
骑行的现在也特别多，
对，骑行的我是早几年就是骑行爬坡特别累，然后到那上面呢就接着再下来，你说以前
现在可以去我们那边了，
对对对，所以它刚好是个在中间的位置，
对
啊，爬到那边可以休息。我觉得就是这种骑行友好，这个可能接下去黑熊也会再聊一期，说对吧，啊？我们可能现在也可以召集一下，我觉得是想在商宇那边去做一期这个骑行文化的一期，
求之不得，
对 对，而且就现场聊嘛，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播客是怎么样进行的，
嗯嗯嗯，
就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回到这个。循环喵这边也是我们在这整件事情其实想过来其实很多人都在做，我记得像多抓鱼是一个二手书的一个平台嘛，
对，
但是我发现他前几年也开始在 在回收服装，那他等于说，我能不能理解他自己做了一个平台方，他得先把服装先收到自己手上，然后他再做这种清洁什么，然后再挂出来销售，那这个本身是有个收购的一个动作。
是的，就是我循环喵跟多抓鱼的区别就是他们是把衣服收回来，然后再去做消毒处理，
就是，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品鉴，然后再去做销售。那我们其实是一个寄售的方式。
对，寄售是怎么一个理解呢？因为你们也得在做这个管理吧，就是
是的，
就是你衣服来了我得稍微这个
筛选
啊。
寄售其实我们是这样子的哈，就是客户他有闲置的衣服，首先我们要告诉客户你的闲置的衣服哪一些是可以通过平台筛选上线的，然后呢多抓鱼是你给他一件衣服，他直接给你一个线上的评估定价，
是，
然后
就跟那个数码产品回收
是，就是做传统零售女装零售起家来做这个事情的。那我们对于服装其实是更加了解的，我们知道服装本身它的价值是怎样的。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叫客户去定价？就很多客户会问我们，这个定价是谁来定？有些客户他想要有自己的定价权，但是我们有尝试过，没有办法。因为很多客户，
他定的太高了，然后回头他
对他每一个人对这个产品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他可能买一件衣服，他专柜买的品质特别好，但是这个衣服为他服务了很多年，他觉得这个衣服已经有了它的价值，他想要再出售的时候，他不会有更高的期待。你只要传递给能够匹配的人，别人去穿它美美的，哎，我就很开心。那有一些人他可能经常会从线上去购买一些衣服，他一买可能不会很贵，但是他一买回来他就发现这个东西我穿不了，我不喜欢，或者是我尺码不合适，那他又没有去及时的去退，那这个时候他再想去售的话，他觉得这是新的衣服我没有穿过它，他就会给予他很高的一个价值，
就恨不得原价卖，就是，
对，所以如果让客户去定价的话，那就是那些往往很好的商品定价又很便宜，很快就出掉了。那些不是很好的东西就永远都出不掉。那其实我们是希望让每一件衣服都不去落地，因为从环保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衣服如果就跟垃圾一起去丢弃的话，它会有存在一个降解的问题。那有一些天然的面料相对还是比较好降解的，可能几年的时间可以降解掉，但是如果说它是聚酯纤维的这种材料啊，可能真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太容易去降解掉的。
所以这个寄卖的就是平台在中间会收一个佣金，
其实我们不是收佣金的模式，我们会基于一个多方分成的模式。其实寄卖的最终的一个好的方式是，其实大家都可以从中受益。
那肯定，
对，作为
三方受益，
对，作为寄售方，你闲置的衣服卖掉了，你是可以有受益的。那我们平台方经过平台中心的这个消毒处理、上架处理和整个销售的过程，我们有我们的收益。那购买方他也买到了他合适心仪的价格又相对合理的产品，那我们的这个收益目前是都是有一个占比在的。
比如说我也是受益的，我前一段时间刚把
我
一些闲置的，
你是不是这个是第一批用户？这个总之
我不是第一批用户，但是我是近期很有发言权的用户，因为我们那天好像衣服到之后，小安就跟我说，他说你的衣服到了，然后一下就卖了八件，就是那种成就感跟钱是没有关系的，你会觉得哎，你的审美被另外一个人看到了，就很开心。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就真的，就是回馈的过来那个钱，当然它也很香，因为基本上最起码是一杯咖啡的钱，有的甚至可能还能去吃一顿好吃的。
其实我们的定价可能不止一杯咖啡，因为我们基本上单品我们要回收这种相对品质还不错，能够达到我们品质标准的，可能二分之一的一杯咖啡，但是可能其他
社区的就
没，对，就不值了。
那你们筛选的时候有这个预筛选环节吗？就是他比如说线上先给你 po 一张照片给你，还是你要拿到你们那个店里？
我们没有要求客户 po 照片，就为什么没有
就直接给你寄过来啊？
我们对，因为我们其实标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哦，
对， 并且我们没有要求说你客户那个东西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那个精致度啊，或者是什么品牌呀、啊。
嗯嗯就是下限并没有，就是门槛并没有特别高啊、
对，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任何一件衣服都不要去落地，就是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
不要落地，这个是什么？
就是
不要成为垃圾，
真正的对
对，我自己一个很宏伟的一个目标和想法是，客户寄给我们的东西，哪怕里面是一块抹布，我也有办法让这块抹布能够变成他该，就是能够让他有他该去的地方，
变废为宝。
那确实，这个我在想，这个服装它毕竟还是有生命周期的，就是你穿久了之后。最后还是会成为，真的是就成为抹布了，就最后
是的。就是
以前
我们也有
七八十年代那种，
对、我们也有收到一些，就是它本身不符合要求、没有办法上架再去销售的这些衣服。那不符合，我们首先会问客户说：“这个衣服你还需不需要？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来帮你处理。”那这个处理的方式就会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个
你可以做成袋子啊什么的，
对，
小钱包、
就是、重新去remake 一下。那很多。其实还是可以再做成衣服的、那我们会筛选出来一波，然后给到我们的设计师去让它重新成为一个新的衣服。那有一些就是一些可以把它剪成边角料做个包包，有一些就是去创造一些艺术品之类的，也都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它没有符合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做捐赠，其实很多现在很多平台他讲的是我的东西都是去做捐赠啦，都是捐给贫困山区了。贫困山区真的需要那么多的捐赠吗？那还有这些东西，
而且它款式不适合、就是、
对，其实很多
有一些可能压根儿就不适合给他们穿
时装款，他们根本不需要。并且即便是说你是冬款的衣服，那些地方他需要的其实是新的有功能性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对接过这些公益组织，其实他们最不想要的就是衣服，因为很难，旧衣服很难处理，他们要先筛选，他们没有这么多的人工去做这个事情，
工作量很大，
对，非常大。所以与其这样，不如我们能够让他把这些废旧的衣服能够去变现，然后再去捐给他们，让他们有更好的
价值。
对，
咖啡这边也是有这种回收再利用的，这种很明显的最大的这个产出物就是咖啡渣了。
对，就是还是说的山雨那家店嘛。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开店没多久的时候，就发现咖啡渣每天的产出是一个非常大的过量的一个剩余物质。
对对，每一家咖啡店都是。
对，然后那东平山上因为还是很有一些农民，就是有一些住户。他们自己会种菜，然后我们
就
在
自古以来那边就是农家乐的。
对，其实它就被号称厦门的后花园嘛。对，完之后我们就会用一个小盒子，把每天产出这些咖啡渣放在门口，就是会立个小牌子，大家可以自取。那自取的话，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你们自己带个小袋子来，你取完之后，它其实是挺好的一个天然的有机的肥料。
它好像还得再发酵一下，就是还得要不能直接投放到大量投放到那个耕地里面，好像是，就得还得再。放置一下还是怎么样？
它其实主要是晾晒，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产出的是已经被水浸湿过的，就是它一定要通过一个晾晒把它晒得比较干了之后。为什么要晾晒？是基于如果它是潮湿的一直放在那边的话，它会生虫。
对，
它毕竟还是属于食物嘛。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晾晒完之后干了之后，其实是可以放在一些像茶包的那样的一个小袋子里面，它可以去味。
对，
很多车里面用这个，就
我的车上也有挂，然后家里的衣柜里面也有挂，因为它本身也会吸一些潮湿。
对对对，还有很多人放在烟灰缸里面。
啊，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是误打误撞进来的，
就是因为做了，就是有这个东西，然后好产生了好多这些。
对，然后也是因为去年我们十一月份有参加一个建发的那个咖啡展，就我们当时一直在想，我们能怎么样在咖啡展上面出圈？因为其实，怎么说，就是二分之一咖啡这么多年，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品控，但是我们确实不敢举手说，哎，我就是做咖啡很牛很牛的。对，我们只能保证我们用的一定 是品牌豆，我们到现在坚持的还是对，
太卷了，就是
对对对，
又卷豆子又卷咖啡师，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
恐怖，
我能去咖啡展卷个什么出来让大家眼前一亮，
然
后
卷进了可持续领域，
对呀、啊，然后我们就去哎想想想，然后就想到了我们可以用咖啡渣去
制作咖啡皂，就是看到堵车了，
然后
换个赛道，
对，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因为传统行业太卷了，
太卷了，
对，然后就。同赛道里面做的更垂直、
嗯、哦，是是是，就大家都在想一条这个路子，还是首先也是出圈嘛，而且确实店也这么多，然后
是
对大家就是认知，除了我刚才说到说到了这个地方发现哎这抬头一看真的是二分之一之外，好像没有人好像特别多的说我们去二分之一喝咖啡这个事情不是特别重要，然后不是奔着咖啡去的、
嗯、我们会说我们去山上抽个风
然后就来到了二分之一，
对对对，会有人给你端个咖啡过来，但没有想到是专门去喝咖啡的。 对,、嗯、
对，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客户的反馈过来也是大家会在这个空间里面、嗯、一个是我们通过很多内容在传递一些生活方式、
嗯、
那其实包括这一次的可持续也是可持续发展这个、
嗯
加入就是大家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基于我们今年也是给它作为一个重点的、
嗯、
就是相当于说我们在我们自己原有的一个愿景上去再跨越了一个、
嗯、
一个领域吧、
嗯、
也不是说领域，其实就像刚刚我们在说我们
其实就
是也
是
卷出来的，我也是卷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卷，我们也是为了可持续，
可持续没错归根结底就是都是在发展吧，一边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嗯。海边还是很适合聊天的，就是这个场景，就是未来的这边可以多办几场，
可以、没有问题、我们随时欢迎。
嗯, 嗯，然后我记得是因为刚刚过去的是读书日吧、
嗯、
读书日好像在这个野滩这家店也是做了活动吧、
嗯、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就是、这个叫什么出发就是开始是咖啡，
嗯，就是起始于咖啡，不止咖啡，
对对对，是这个 slogan 啊、嗯。
对，其实我觉得
特别多，活动特别多。
对，
嗯、
我们的活动确实就是，特别是野滩这个地方、
嗯，
我们办过首个厦门的日出派对，
嗯、
就是晚上，是跟厦门的一个站着玩的一个机构，
就通宵是吗？
不通宵，从凌晨的两点开始，然后一群人，
这凌晨两点能醒过来的是什么人、啊、
他们其实很多是市区的酒吧玩完之后直接、
哦、那可以理解的，
直接过来的，然后等到第二天，对，等到第二天早上黄错的日出，现在所有、
哦、
就是整个厦门的旅游的这个文化里面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吧、
嗯、是是是是，
就大家都会来黄错看日出，
是是是，
然后我们就是做过日出派对、
嗯、
甚至我们还做过日出瑜伽、
哦、
然后我们也做过日落 disco， 就是 disco 其实那一场我记忆也很深刻，那个是野滩当时的第一场非常重的活动、
嗯、
当时也有百来号人、
哦、
然后我们其实也不是传统意义的哎，我请个 DJ 在这边喊呀喊呀喊，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夕阳时分，然后有 DJ、
嗯、
然后我们当时用电音和小提琴，那个小提琴是爱乐乐团的一个法国的小提琴老师、
嗯、
对，用电音和小提琴，就是你觉得它完全不可能融合的乐器、
嗯、
但是我们确实就让它非常好的链接在一起了、
哦、
然后中间又穿插了手碟，就所以我们一直，我们虽然不是音乐人，但是我们一直在让音乐发生更多可能、
嗯、传递音乐做音乐的这个传的这什么搬运工，
对对对，所以也是做了很多的内容吧，
嗯，
对，
也是通过这些内容做了很多跨界的事情，
对，
嗯，
这就跨到我们服装行业来了、
嗯、
对啊，近期我们刚跟小丸又有一次深度的合作、
嗯、啊，就又来
又来了
但这一次我们就是非常密切的，我们就是围绕着可持续、
嗯、
因为我们在美院鼓浪屿美院上面、
哦、对，是那个店上面是有小丸的这个这种
对循环时尚
快闪的服装在那边。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等于说直接去那个地方是可以直接购买、
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可以直接去购买的。因为我们选择美院那边也是因为整个美院的一个调性，他咖啡厅的一个调性。
对，刚刚一直都没有聊那家店啊，那个也是
经典之作是吗？
我也觉得那边很经典。因为别人问我说你们那家店在哪儿，我说鼓浪屿上的黄房子。我就觉得特别美，然后它整个里面的那个陈设和设计感也是非常可持续的感觉。那我们会
就是用脚手架做的一个那个陈列，
对对对，
就很有那个感觉，而且 很像是美院自己做的那种感觉。
事实上是我们做的。
然后我们从我们的产品库调过去的这些产品也是相对于符合度假风艺术类的这种风格的衣服在那边售卖，其实销售的情况我觉得还不错。
是的，比我们预期的要好。
对，
已经卖了多久了在那边？
半个月
、我们的合作刚刚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吧。
就是那个快闪，
我们已经补过一次货了。
就是还大概会进行多久啊？就是这次的这个
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
还没有准备终
止的时间，
就是卖的挺好的。
对，还是热卖中。
对，
其实也是，其实我没见过那个咖啡店里面卖服装的。
其实也有，只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方式，因为其实美院那家店它是三层，就一层是咖啡区，然后二楼我们其实是艺术零售，然后三楼我们是策展，偏向画展呀、什么这个展览空间。对，那我是觉得就是咖啡馆里面卖咖啡的一定是有的，只是可能它的体量比较小。然后呢，就是可能它只是说，我基于这样的空间，我挂几件衣服进去。那不像我们这一次跟小丸、跟循环喵这样，就是我们双方是会发生的。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合作这样的一个循环时尚，就是服装的一个售卖，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借助各自的力量，让大家，让更多的人看到可持续发展，因为它毕竟是跟每个人每个行业息息相关的。
对。
对，
这个就是讲到核心议题啊，真的是这三句不离这个主题。对，那真的大家是怎么想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慢慢接触嘛，所以我也是这样，就是才知道说有这么多，然后还有联合国这整套的东西。我想说哇，这么复杂，这么庞大的这个，就这么多的想法，如果都实现的话，那基本上这个
全世界脱贫，奔小康，
这个地球就有救了，就这种感觉
了。
是真的特别伟大。如果说这些东西，而且。因为我们昨天也都上课了嘛，
是的，
就上课听的感觉就是，并不是需要每个人都去做什么，而是我们先一部分人带动，
要去影响别人。
就是、对，你就必须自己先去做嘛，你不要指望这个政府或者指望什么谁来去牵个大头什么的，就是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能做的事情啊，就是因为你都非常细小，就像你像服装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得穿都得买，你就涉及到要处理，要么你就是丢了，要么就是送人或者是什么样，这个都得去琢磨这个事情。那很多的东西每天的吃穿住行太多了，所有的东西都跟这个东西相关，然后咖啡就是更就是可能在厦门可能更相关一点。
是，其实我觉得可持续，就是其实我也是昨天我们一起去听了厦大的蔡老师的课之后，我其实对可持续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有了一个重新的更广的一个认知。就以前大家可能一听到你们不就是在做什么环保吗？但是其实它真的不是环保，
对对对，
不是环保，
对
对
对
对
对，是真的不是环保。就我自己最大感受就是我刚刚说，其实它是跟每个人、每个行业息息相关。我觉得它是一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件事情就像Tommy 你刚刚说，它可能不是政府能够去马上扭转或者是去改变的，它真的是需要每一个人。我可以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也是真实发生在我们家，就是我爸是一个特别。 勤俭节约的人。就我们家小朋友抽纸，
哦、
就是一顿饭他可以抽十来张，
哦、
真的是不夸张的、哦。就我以前没有这种意识，我觉得擦就擦了呗，对不对？
嗯、
但是我爸你知道吗？他每天会去收集那些纸哦，就是他收集完纸之后，他会发现，哎、
嗯，
地板上脏了，可以拿这个纸再去擦一下，
哦、
哪里脏了他、
哦。
我以前总会觉得。至于吗、
嗯、
但是真的我就现在自己接触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些相关的这些、
嗯、
不管是从联合国还是说大家现在小伙伴们之间传递的这些知识之后，我觉得诶它好像确实是有必要，就是真的是从我们的生活习惯发生的、
嗯、我发现就是现代产品就是把人照顾的无微不至的，以至于说一个纸巾其实都已经发展出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类型，
是是的，
擦厨房的这个擦脸的，擦屁股的，
对对对，
完全不一样，不是一种纸。
是是。
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我没有养孩子之前，我不知道就是棉柔巾这个东西啊，
嗯、
就有孩子不得用大量的棉柔巾嘛、
嗯，
就是我不知道，
嗯、
反正就是现在这种玄学啊，儿童育儿的玄学，你非得用这个棉柔巾，你用纸巾就不好或者怎么样，
嗯、
或者
你觉得会伤害到稚嫩的、
哎，连毛巾都不用，真的三岁前就没有毛巾这个概念，全都是棉柔巾，都是一次性。用完就这样，
是。
然后我就会干嘛呢？我就是用完他，比如说他擦完脸、擦完手之后，我把他拿来把那个洗手盆整个擦一遍，
嗯、
擦的倍儿亮那种。
嗯嗯、
然后就我只觉得那就擦了手，擦了那我就要把它丢掉。我觉得那也太浪费了吧，
啊、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东西太不得特别多。
我们身边有很多小事，可能都、
嗯、
我们都没有去关注过，但是其实正是这些小事，就是可持续生活的。
很大的一个，
它积少成多嘛，就是每个人每天都在用这些量啊、就是特别多，还有什么筷子啊什么这些。
对、就像我们从服装来讲哈、
嗯，
牛仔裤，其实每、
就生产啊、
对，无论男女，每个人都有好几条，
嗯、
好多条。
就是我自己不怎么穿裤子的人，我也有好几条牛仔裤。然后我们每次回收哈，我今天会做拆箱视频，每一箱拆出来一定都是有牛仔裤的。
牛仔裤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传说它比较耐用。老
但它现在变成了一种时尚的商品，就是它的耐用性，
时尚，
对，它的耐用性已经被忽略掉了。
对对对对，
其实它本身耐用是一个环保的事情，
嗯、
但是牛仔裤它，
大家现在不是奔着它的功能性去的，因为还有更强调功能性的这种。
没错，就这个牛仔裤它的制造过程其实是非常不环保。像我昨天那个课上我也说到，
嗯、
一条牛仔裤你要浪费掉3000多升的水，并且这个水。
嗯，
你一旦去做了牛仔裤，它是有染色的，它是做不了其他事情的。
嗯，原来听说过，就是这些生产线工厂都迁到东南亚去了，就去祸害那边去了。就原先都在
地球，地球还是一个地球。
对，确实。
哎，怎么没有人跳出来说抵制牛仔裤这个事情啊？就是它好像可以。没有存在必要了吧，就是这么一个。
但是如果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牛仔裤牛仔裤的生命力很长、很强，其实
生命周期长。
你像他们，其实我们去年在做复古市集的时候会接触到很多做那个古着的一些主理人，他们是真的可以去淘到那种比如说20年代30年代的那些、特别是当时像一些那种英国的一些军装啊什么那些、就他们那个布料都是那种、它有的也不是牛仔布料，但是它就是有点像帆布一样的。但是那些衣服到、你想想过去了这么多几十年、它拿在手上的时候它还是可以穿的，只是它会有历史的痕迹。对，其实所以说服装，所以说小万做这个事情、我去年知道之后我就觉得是一个其实挺伟大的事情、
就是、
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就是个卖二手衣服的嘛、那当然我们不排除很多人会觉得哦，就是卖二手衣服，没错，我们就是在卖二手衣服，可是二手衣服的背后它在传递的是什么，我觉得才是小弯想要传递的东西、
就是、背后的这个想法。
对啊，就跟我们其实咖啡渣也是一样的，我扔了也是扔了。对啊，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再次，你说我卖一块手工皂我能赚多少钱吗？它不是流水线的产品，我是不可能赚到多少钱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费尽周章来去做这件事情？
这到底好不好做啊？从咖啡皂，
其实
咖啡渣到这个手工皂，
它是需要时间的。那其实众所周知，我觉得现在的成本一个是人工，一个是时间。对，它不是流水线，而且它是真的是我们是手工的冷制皂，就是它没有任何 非天然的添加剂，你像里面那些成分就是、嗯、要么就是我们会加一点咖啡的提取液，然后再就是咖啡渣，因为咖啡渣它其实是很好的磨砂去角质的一个有功效的一个功能产品、
哦、是是是是，
完了之后就是椰子油、棕榈油、嗯、它都是一些天然的油脂，然后制作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为了你要把它当成商品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它的美观。那我们其实是会做成一些造型，嗯、就是不再是横平竖直，就一块肥皂那样的感觉。
嗯、
那其实，
托米现在是不是在脑补那个肥皂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这边有，
我本来
在
想到就是肥皂。
因为我自己可能是这个。嗯二分之一这个咖啡皂的第一批用户、
哦、
然后有去测试过它的清洁度、哦、还有它的这个使用度、哦、然后我自己用了之后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也给我的客户定制了一批、
哦、
就是给我们循环喵的客户定制了一批。
哦，我回头可以把这个 show note 里面把这些照片发出来，确实是很漂亮，
还不错、
哎、这个定制就我也要定制一批啊，再看
可以可以可以
特别棒这个想法
我们、
啊、
对、就所以说其实很多大家可能意识里面就觉得哦，无非也是商家的一个噱头、
嗯、
或者是诶他们也是基于销售啊增加所谓的营业额啊什么的一个方式，但是怎么说呢，人都要生存，我肯定是我们也要去考虑成本，考虑要去考虑这种所谓的什么投入产出比、
嗯、
但是我们只能说我们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在我们各自领域里面去让这些物质的第二次生命延缓、
嗯、
就是我们只能延缓，我们也做不到那么高维度的境界。
其实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其实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在做的就是我无孔不入的在告诉大家你的生活是可以可持续的，就像我送这个皂给大家、
嗯、
也是在给大家讲其实你可以不要去用那些有很多化学化工塑料制品的这种东西、
嗯、
然后来使用更好的、
嗯、
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那很多客户他们在把那个闲置的衣服送到我们门店的时候，一边给我衣服会一边被我批评，
嗯，
你这个衣服才穿了几天啊，你要不要再拿回去穿一下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在传递的是不是一种就是你可以买新衣服，但是你可以买更加有价值或者是更加符合你使用频率、
嗯、
就是你是真的基于喜欢然后追求一些高
品质、
嗯、
对，我们给客户传递的是您在购买的时候要买少买对买精、
嗯
嗯、那我自己其实说真的每一件衣服我都是想好了再去买，然后一件衣服可能很多人穿一件衣服就是两三次啊，
嗯，
我一个衣服我可以五年以上，
嗯，
然后我穿出来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衣服好好看，
嗯，
那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很多人他现在不是很了解，
嗯，
不是很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环境，了解自己的风格和色彩，然后他会经常的尝试性的买错
啊，
然后一回去、
嗯
就发现哎，这个东西不符合我的要求，所以就淘汰了、
嗯、
那其实我也很建议每个人都去试着去了解自己到底适合什么，
就你这边的上游实际上是这个制衣的顾问型的这种、或者是更多的平台让大家提升自己的美学和自己的
对其实
各方面的认知这种。
其实做可持续时尚这个事情一定不是仅仅有的一个循环时尚、
嗯、
循环经济的一个模式、
嗯、
而是通过整个上下游的一个链条做消费者教育的这件事情。
嗯，
那从我们制造端他在制造这个衣服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要考虑到这个衣服它的试穿度还有它的功能性、
嗯、
以及它的这种舒适度是不是能够让人穿很久，他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到的这些、
嗯、
但是现在往往由于出于很多原因他只考虑到它的噱头啊它的美观程度款式
还有那种快时尚的那种短平快那种打法、
就是、现在的快时尚太多太多了、
嗯、
我现在个人我是抵制快时尚的，
对、啊，
年轻的时候也会去选择，
就一件20块钱30块钱就是真的是一杯咖啡钱，要什么自行车
是
吧，是进去一买买七个颜色，
我们平台上面有一条写的就是快时尚产品我们是
不收
不收的
还是
其实不收的原因是什么，确实
还是有鄙视链的啊
确实我们其实并不是鄙视、
嗯、
我们也觉得其实他们现在快时尚他们也在做
可持续，他们自己会
也在做可持续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做这件事情仅仅是为了 弥补自己之当以前就是做的那些不可持续的事情。
他们快时尚有点像是自己在租赁这个服装，他就是我租给你，然后你不要了，你就还给我，你就要花了一个价格、啊。
是的，但是他只会让我们就是在穿衣服这件事情上。越来变得越差，
潦草，
对，越潦草，
潦草，对对
对，
就是就是好像人家开玩笑说美国中年大叔的这种创意风格、无所谓，就我嘛随便买一件就是这样，随便打个 logo 都可以 OK 的看。
对，我有一个客户，他给我们就是他寄售的这些衣服，就我自己去看，有一些是有很好的品牌的，有一些是那种真的他去定制的，丝质的呀，这些就是特别好的面料。我说你这么好的衣服，闲置下来了，你把它送到我们这来，会不会心疼啊？他说其实不会，因为这些衣服虽然当时是花了很大的价格去买它的，但是我真的在穿他们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他们这个衣服能够带来给我个人的价值和我的舒适度。那我现在把他们去寄售掉，传递给有需要的人，传递跟我同样审美的人，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也特别有意义。
嗯，哎，这个传递本身会有后续吗？就是有点像器官捐献一样，就是我把这东西卖了之后，谁买的这个？
其实很多人
不了解，就有没有社群的概念？
其实是有的，就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你们东西谁会去买呀？那个二手的东西都不知道是谁的。其实很多人在买二手的时候，他是有这个顾虑的。但是我们有做了一个事情，是每一件衣服都可以溯源到它原有的主人。那也就是说，这个原有主人在寄售的时候，他会他填写的资料其实就是他的微信的头像和微信的名字，真实的。然后
尼古拉斯三世什么的，
对，
然后
哪个伯爵？
然后呢，他还会比如说身高、体重，然后他自己平时穿的风格、色彩，他都会添进去。
这样很好玩，
他很能够匹配到人。那假设说我今天点击冉冉的那个一件衣服，我看见啊，这个衣服它是冉冉的。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要求客户去添一些，你可以把你的职业特性介绍一下。我们之前有一个，就是银行的一个高管啊，他的衣服都很好。那刚好就来了两个银行刚入职的这种小女孩，她想要找这种正式的衣服。那他们的风格其实就是很容易
太符合了，
很容易去匹配到。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大概什么样的职业特性？我帮你们去挑一下。他说我们刚到银行去工作，需要一些稍稍那种正式一点的，刚好就匹配到他们自己挑的，也直接匹配到了那个人。然后他们就直接订阅了这个银行高管的这个衣服，他只要有上线，他们就能收到信息说，哦，这个人又有新的衣服了，刚好跟我是匹配的。
就是等于说在那儿蹲就可以了。
对，
你假设再出一件，我就在这儿蹲着等。
对，
这种感觉。
那其实这个事情有没有社交属性呢？就我开始也是想到说，其实他是我们作为平台方，这 C to C 端和 C 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后面我们发现，其实C 端和 C 端真的可以成为伙伴。因为有的时候我寄售的人刚好到店里，我购买的人也在店里，他在拿出他那个衣服的时候，哎，这个衣服我挺喜欢的，
一拍即合，
然后两个人就看到就认识，因为
就是社交了，就是社交，
对，就是社交了。那我们后续也会去在门店去做一些沙龙的活动组织，各方
去见面。你这反过来，这个他们这门店反过来以后也得开咖啡了，就是
我们已经预约了，
得上咖啡了。
对，其实因为后面其实我们其实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大家他需要寄售的人是非常多的，但是呢，由于现在就是对于可持续生活呀，或者是这种二手服饰的概念理解，每个人都不一样。他有人买，有人不买，有人还不太能接受。但是目前在国内已经有57%的人能够接受二手衣服的购买了，
这么高的这个数字吗？
是的，并且这个数字是2年前的一个数字。我们在做这件事，我们做这件事情上其实前后做了有3年多了。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也会在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二手衣服的购买。那我们有很多客户，他不只是寄卖方，他也是购买方。那我们后面是想要做到说，我们能把这些衣服收回来，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把它 售出，能够让它传递出去、循环出去。那我们现在其实一个是通过比如说像我们跟二分之一这样的合作做快闪、让更多的人去知道，那后续也有可能是跟不同的业态的店面去做这样的合作、比如说店中店的模式。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国内这种咖啡店里面你是看不到卖衣服的，但其实在国内有一些便利店，像之前全季呀，其实他们已经有在卖一些相关于纺织品的东西了，衣服类的。那在日本很多的咖啡店里面，它是专门有做二手服饰寄售的一个
区域。其实它的要求就是，首先它的门店的面积需要大概，
其实也不需要，也不需要特别大，
也不能特别，就是特别社区店那种，就是
我们倒希望它是一个
社
区
店，
因为其实我们要链接的是社区的这样的客户，对，
也是一种连接方式吧，就是。
而且我还发现，就是因为有去小丸他们店里几次，就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去买衣服的，就是他。就是去买衣服的客户，你就从他的穿着言行举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高质客人、并不是好像是来蹲便宜呀、为了便宜或者是从经济上去更多考虑的这样的一些客群、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日本的这种二手服饰，其实从中古的服这个领域来说，就是在日本的这一些古着市场也是远大于国内的。就是我自己观察，对，我自己反而观察的是，我觉得二手的也好，或者是这种所谓的闲置在循环的，它其实是更多的人们达到一定的高度认知的时候，它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不是说我为了买便宜货所以我来买了这样的一件东西。就像我之前有听小万，你还记得吗？你之前跟我说就是你们的服装就是闲置在售的，其实是比现在的快时尚可能还略高那么一点点的。
对，其实
那我其实他当时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就是我觉得你能够有底气，是因为确实你在选品和你在把控这些上架的闲置的时候，它确实可能曾经的主人是花了重金几千，可能甚至有的小众设计师的他也能达到五位数这样的一个。那我相信这些人更多的他来寄售，他不是为了说我能通过这件衣服给我赚取多少钱，就更多的还是去让自己的审美被更多的人看到。就像我说那天我一下出了八件衣服，不是因为我得到了多少钱，是因为我觉得哇，这么快就有人能够 get 到我
的
审美。
他
的
衣服送去还没上架，我还就刚刚消完毒拿出来准备上架的那个过程，客户去到店里面，然后就哦，这个可以看看吗？我说消完毒你可以看了，那他这个也很好，那个我也很爱，结果一下子买了五件，
就是那种在云端的那种被认可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互相看见了，就是
对。
其实我很多客户他们都是有我的微信的，然后有的时候他们的衣服卖了，可能我们线上就衣服卖掉不会马上到账，可能会客户确认收货才到账啊。我就会跟他们说，哦，今天卖了你的几件衣服，他们都特别高兴。他们不太关心说你那个衣服给我卖了多少钱，关心的都是哎买我衣服的那个人。
对啊，
对
啊，对，
他们很想说可以找到跟自己同频的这样的人。
所以我刚才前面会问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最近在换车，然后我最近我开 mini 的，我开 mini， 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 mini 这个用户都是比较刁钻的一群人嘛，在市场上也是极为小众的嘛。但是我整个我之前买车的时候，也就买二手 mini，我卖车的时候也是等于三手在卖掉。那这个整个买和卖的这个过程之间，我跟上下家我就没有联系，然后这让我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就是我首先说我最近是卖嘛，我最近卖的出去，我就感觉是一些器官卖给这个二手贩子，然后他在那儿收的时候，他根本不关心你的理念，根本不关心你平常是怎么开的，怎么养护的，这车开过了多少好的风景，他根本不 care，这就在我眼前就是一 一团机械，然后你如何平常如何保养你的驾驶习惯，你这给我讲这都是干嘛。然后我甚至是在拿到手之后，在那车上又装了一个行李架车顶架，然后再装了一个自行车架，我那上是可以4+2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就说我是问他说，那我这个上面这个东西我要不要自己拆下来，他说你看你咯，你要拆就拆咯，你不拆我就也可能丢掉，因为下家不一定要。我就觉得就没有被尊重，你知道吗？没有被好好对待。我本来想说，如果你因为你卖给某一个具体的人嘛，你肯定是卖给具体的某一个人，那他可能会，他如果需要或者不需要，你才可以跟我再确认一下，那我要回收或者是我再次去把它卖到闲鱼上或者怎么样，再处理，或者是我跟他聊得来，再研究这个东西要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他的就是中间这个收购方的这个眼里，就是你最好就一台裸车给我，你不要再搞什么虚头巴脑的啊。然后我
的故事
不重要，
他没有关注到我们跟这件物品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感情和故事。
对，
其实我们还是很，我们做二手服装这个事情
还是
很关注的，
情绪价，
对，
情绪需求。
像有一些客户他送衣服到门店哈，我一般都会当着客户的面去做一下筛选。那个时候我看到客户他去如数家珍的去讲，我这件衣服是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穿的那件，我这件衣服是我们订婚的时候，每一件衣服都有他的故事，并且故事讲出来很美好。
他如果有相册的话，他在后面是有很长的这种
是的
时间锚点，然后他不同的这个时间阶段。
对，
穿的
那其实我们在卖这些衣服的时候，如果说我刚好碰到客户选了，就是我知道这个故事的衣服，我也会给他讲这个衣服他原本有的故事。
对对对，这就第一个东西它就是有它的独特性嘛，虽然同样可能长得完全一样，一个工，我们说它是个工业品嘛，就是它从一个工厂里面的
出来
纺织工人这个做出来，但是它还是有。
我给你讲一个我们上次市集的一个延伸的故事，就是我们上次市集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不记得了，一对小情侣过来，我们当时不是有一个那个remake 改造的一个西装嘛，那他的这个男朋友他是设计师的属性，然后呢他说他们要去年的时候，去年7月份他说他们领证准备要结婚了，就想要选一个这个定制的西装，一直都没选到合适的，他就看上那件衣服了。当时呢我还在想，其实人家新婚的这种我不太想要给他二手的衣服，我有跟他讲，我说我们这个是二手的衣服拿来做改造的一个 remake 的产品，我说你们结婚其实我觉得会不会在意，然后他跟我说不会不会，我们觉得这个第一是他穿上了真的觉得特别的合身，比定制的都还要合身，第二是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衣服的设计。然后我当时就想了一下，我说那要么这样吧，我把这件衣服送给你们作为你们结婚的礼物，
新婚礼物。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衣服送给他，然后后面这个女孩子说姐姐我当时门店还没有开，然后她说你门店什么时候开，因为我想结婚典礼的时候我再去那边挑一件衣服，就是我可以当天穿。我说那你还真难到我，我们平时都是日常的，没有婚礼那么隆重的，但后面她还是去挑了衣服。结婚那天她有邀请我去，但我看到就是新郎穿着那件衣服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面
真的
就是那种
很棒的感觉。
对，
就是那种感动，就是他真的是他真的是能打动的。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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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而且整个价值上也共振了，就是我做的事情本身、就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持续发展这件事情哈，就是因为以前没有关注，我们也没有去学习，我们可能就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但是当我们去观察生活中的所有的事物，不管是植物还是所有的带有生命力，就是我们理解的生命力可能就是它会跑会动会叫，可能这种是生命力，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它都是有生命力的。就我们今天在做这件事情，小安可能是把这个服装的生命力延长，那我们是通过比如说咖啡渣在利用的一个事情，然后把让咖啡的生命力延长，然后其实还有就
是把人坐在景观里的时间给延长
对，那说到把人坐在景观里面的时间延长，就又回到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复古巴士。其实这个空间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想要赋予它内容的，就我不希望说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大家来拍摄打卡的点。其实二分之一这么多年也是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哎，你们做的也就是一些网红打卡，但是我们 不去反驳这种声音，因为我们只能说我们自己在做，然后会被真正认同我们的人看到。那像这个巴士的这个空间，我们其实现在是有做了一个二手书籍的循环驿站，这个驿站我们会一直持续的下去。那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看了一本书，我觉得它很好看，完之后我刚好今天来野滩的时候我带来了，那我可以把这本书留在野滩，那我也可以从野滩再领走另外一本书。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又是通过书再去链接对就是对方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所在，
是是是是，
就它也是一个
也
是一个循环。书说白了，就我们大家都有看，其实真的回去翻过一遍的书，反正我是很难再翻第二遍。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个闲置，那我为什么不能去给它放到更有价值的地方？
是是是，
其实我们这一次在筹集，就是在策划这个二手书籍循环驿站的时候，我们也是得到了厦门就是厚朴有一个公益图书馆。他们一个很大力的支持，就是他们也是希望说用书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循环，然后这一本书它可以给无数人去讲故事也好，
或者传递，就是发挥出它更好的价值嘛。
对，所以其实都是有生命的。
我觉得做循环喵是让美循环起来，那做这个循环书是让知识循环起来
啊！我以为说把人给循环起来
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人循环。
对，我就发现好像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叫做人也是会总有一天会死的吧，然后就发现哎，但你的这个其他的东西你是存续的，你的书然后就接着飘到其他地方去了，
是，
然后你穿过的衣服然后又可以飘到其他地方去，也是一种，当然这么说有点圣人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但中国好像传统会其实会烧一些，
对，
这个可能也是但是毕竟还有很多这个因为原来也听说过，原来说这个一些特别不好的这种说法嘛，就是说买这个日本的这个古着嘛，就是这个买这个死人衣服啊什么的。
古着的话，它确实会出现这样的，
对，因为
古着真的是几十年代
的，因为有人会忽视这个人会死这件事情，你知道吧？有人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那就是。你一个人去世了，这不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一个房子，甚至很多二手房嘛。你说这个，你非得要买一个这个房子没死过人呢？你说你
也不挺麻烦的。
你在你跟你方圆多少平方公里内？你说你找一块地方，你说这地方没死过人呢，还是怎么的？不是，他好像有很多人特别纠结这些概念，就是很玄学的东西。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整个东西动起来，它是有更大的一个价值的。
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刚刚有在聊的，就是可能越是高知的人他更能够理解和接受，因为他已经跳脱了一些思维局限，或者是说他认知上的一些传统的这种局限性，他今天站得更高的时候，他接触到的文化更远更广的时候，他就能很包容的去，
就是别把自己看得特别重，就是自己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也是一个肉体，然后撇开灵魂来讲，我们也是一个在地球生活的一个肉体而已。
就是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就是一些处理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去放心的比如说去使用或者去购买。
我以为你们这个消费人群主要就是直接都已经能够认可这个理念的人才会选择，就是基本上。
确实是认可理念的人他会去购买，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之前他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店，因为我们
毕竟是
循环喵是应该算是福建首家这种循环服饰寄售的一个店面，一个体验店，那我们现在是有四，其实可以说有四家店了。第一家店是在，就是我们的体验店是在新河 Coco Park。那这家店呢，我们是去年八月份开的。那这家店相对会比较大，有260个平方。那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产品展示的平台，也是我们要给客户传递这种可持续概念的一个场所。那我们前场是做了很精美的陈列，就是跟其他的服装店其实是一样，都会把
所以会有人误入了。
其实也不是误入，其实我们
这就是服装店，
我们很给客户很直观的，其实有展示我们做的就是二手服装，那有 我们店里有、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绿色的一件大的西装，特别吸引人、
哦、
很多人也会进来说，哎，这家店挺好看的，跟别的服装店不一样、
嗯、
那进来的客户我们就会去给他讲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有的客户就是我们那星河那边其实它是一个社区店的模式、
嗯、
它是一个社区商业体、
嗯、
很多客人进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来过，我都会先问他，哎，您之前有来过我们店，很小心翼翼的去问他。因为我们
是海峡国际的社区店吗？
对对，因为我们很多海峡的客户对、嗯、然后这些客户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你跟他讲、
嗯
他说、哦、还有这样的店，那好棒啊、
嗯、
那我这时候我心里就好开心、
嗯、
那我们从开了社区店之后真的熏陶了周边很大一部分的人，他可以接受购买二手、
嗯、
也会去来寄售二手。那我们后面又陆续会有不同功能的店铺，比如说古老与美院的这一家、
嗯、
那我们还现在还有在那个
泉州
对，泉州有一家是我们、
哦、
Remake 的设计师的店铺，那边是专门做 Remake 工坊的、
哦、
Remake 就是把我们的衣服拿过来做二次改造、
哦、
那我们那边是专门有一个改造的工坊、
哦、
那厦门这边呢其实也是有 Remake 工坊，但是它是不定期的做一些裁剪类的、
哦、
裁剪教学类的内容、
哦、Remake 是这个整个循环喵的一个模块
对，它是一个小模块、
有适合的就拿来改、
嗯、对，有、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部分的时候是因为很多衣服它循环不掉怎么办啊，这个我当时也很头痛、然后就特别巧有一个上海她一个女孩子，他们是做宠物的、他们做宠物服饰的、其实做宠物服饰我觉得也
还有这个门类，
也买你听到做宠物服饰的你觉得也很常见，但是他跟你说我做的是可持续宠物服饰，我想说宠物都可以可持续、
宠物
更何况是人，
对，更何况是人，然后、
我的天，
我们会输出这些闲置的就是没有办法售出的这些材料给到他们去做宠物的衣服、那我们也会把一些合适我们来用的就进行重新设计做一个我们自己的 Remake 品牌那现在还有一家在应该是这个下个月月初可以开，在集美的小鹿岛商业、就是在水晶湖郡的以前的那个售楼处。
最近好像在改造那个售楼处吧哈。
对，那个售楼处基本上已经改造好了、它有一些早教机构啊，一些托育篮球啊这些，还有咖啡馆。
新的商业体是吗？
它是一个小型的商业体。
就在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合作伙伴南里咖啡的冰水店的、那个、
对面应该是。
对面应该是。所以以后就要又有联动机会。
又有联动的机会。
另外一家咖啡。
是的。
最近也在搞那个物交换的那一家，是特别有意思而且还也是越开越多啊，感觉
是因为就是你一定要去平衡我收进来和卖出去，那如果说只收没有卖的话，这个模式是根本不成立的。那我们其实后面会有更多的主理人加入我们的这件事情，那这些主理人的加入呢，其实就是帮我们传递可持续体验，帮我们去传递这个闲置服饰，它一样是可以去变现出手再利用再循环这个概念。
我觉得这种发生其实是得益于就是我真实感受到它的好了我才会去，比如说我就我最近反正前几天我一个朋友还在跟我问，他说哎，你那些衣服放在循环喵那边卖的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完了之后
都要补货了什么
的完了之后第二句其实我就跟他说的，我说其实这个东西看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吧，就是我会一直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现在基本上我都会跟他们讲，我说你有闲置吗，如果有的话真的是可以寄售的，那同样的你也可以不要去再花太多的就是这种不必要的钱去购买一些你原本不需要的服装或者是什么的，我说他店里的衣服的品质也是很好的，就是很多人我觉得也在慢慢的接受 对，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就像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像木木和小歪他们两个人发起这件事情之后、马上会集结三十多个品牌40多家、可能现在还不止了吧、就是能有这么多人来拥护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它就不再是一件小、小范围看得到的事情了。
它相当于在地图上在点亮这些光点。
是的，
这光点本来都各自发亮、就是、
对，
其实大家都在做一些类似的事情，但不知道这叫可持续。
对对对，就像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像其实我们就是像山雨店啊，包括海景，包括鼓浪屿，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在用，不要用一次性的杯子嘛。那山雨更是我们现在就是你只要是自带杯，我们消费饮品的话是立减10块钱。其实这个成本和这个优惠力度对我们
很大了，已经
对我们本身来说是有压力的，但是顶着这个压力就是我们希望声音更大，就是关于可持续发展、大家讨论的或者是他接受到的讯息会越来越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就值了。
我突然间有点后悔今天没有自带杯。一直就是这个习惯是慢慢的养成，就是
对、
就是、你看小歪跟木木就是到哪都自己杯子拿出来，
对
对，就我还得慢慢在习惯这些事情。我经常
小歪还会经常说你今天又没带杯子，
下次不带杯子不给你喝水。
对，
以后都得拿手捧着。
对，其实真的是挺细小的一个事情、但是它
对
就是怎么说呢，积少成多吧，当它就是积少成多的过程也是一个质变的过程。
没错，就看到小歪和木木他们真的是非常无私的在影响身边的一些人。像我跟木木的认识是在那有座山的诗集上面，木木跑过来找我说哇，厦门终于有做这个的了，我就好开心、然后我们俩就一下子就聊到、然后就我当时的感觉是哇塞，我找到组织了、因为当时在厦门就是没有人，我没有看到别人在做这个可持续的事情、因为我们其实自己在做可持续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并不知道我们做的是可持续。像寻欢喵最开始做这个事情就是基于客户他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不断解决需求、然后形成了一个商业的闭环。那知道了有这个事，就是后面知道了哦，原来我们做的是可持续、可是在厦门只有我们在做、感觉只有我们在做，但是很多人我们
好孤独，
对，好孤独。那当那个
我还是要检讨一下黑熊电台的这个收听量，还是非常的有限，传播力度非常的
没事没事，
非常的少，
未来
大家还没找到，对、
未来声量就会很大，
是是是，
对、
哎。
那我们也跟小歪和木木有一起参加过一些活动哈、他们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就是去做事情。我觉得在做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不是女生了，都是
会不会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社会的使命感，
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会无形的被他们影响。那我们平台其实它是有一个分享功能的嘛，然而也有用过，那他们也是知道了我们有这个分享的功能，真的是我看他们后面的那个数据在蹭蹭的涨，今天就一打开后面这个客户，哎，冉冉分享出去，那个客户，哎，小歪分享出去了、
就是能看到下线是吧？
对对对，
看似是下线，但是我觉得就刚刚我说的，就是因为你感受到了，就是你真正能感受到，而且你能够认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自愿去做这个事情。
对，
对，
这个是更好玩的，比那种下线好多了。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是你多一个就是多一个可持续，是吧，多分享一次，这个数据就感觉
非常实。对，像他们分享出去的那些客户也有很多已经把自己的衣服拿到平台上来寄售，已经有销售掉了，我觉得就非常棒。
它是一个正向的。
我也想问一句，有男装吗？就是未来这个男装是不是不太，
男装的市场不太适合做循环，因为其实你们自己男生的衣服
就太糙了，
一件衣服穿很多年，
对，
然后穿要是拿出来分享的时候已经不适合人类了。
而且我觉得男装可能它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它也不如女装来的
相对单一。
对对对，
男装其实是有一些是可以的，比如说它本身是 可持续品牌，
嗯，
或者是说这个品牌相对比较的有代表性，比如说那些功能性的，它本身溢价比较强的这种，
嗯，
但是我们目前不会去做男装，我们会更加垂直于只做女装的这个版块，
就男装是个大坑，就得想清楚了再跳，
是的，
嗯，对对，所以这个男性朋友还目前还暂时不配啊，这个。
对对，其实我经常去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嗯，平台的时候，也台下也有很多男士嘛，嗯。那其实我会觉得男士可能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共鸣，我就会跟他们讲，你们的老婆和你们的女朋友，当你打开他们的衣柜，是不是有很多他们没有穿过的衣服？
嗯，
然后这个共鸣感突然就有了。
对啊，我
对啊，
我家里面只有我老婆有一个衣柜。我跟我女儿都没有衣柜的，
没事，你女儿的衣柜马上就会起来了。
对，
我都不需要衣柜这件事情。
是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也是前后聊了这么多，也是刚好第二期节目哈，刚好这个主理人的碰面，然后主理人之间呢也都相互的一个，互相是彼此的用户这么一个
认可，
这个关系，
我觉得更多的是认可，
对大家都
彼此的认可，
对彼此的认可，然后。未来有还不太了解这些行业的话，就直接把这期节目抛给他们就可以了。我觉得
是
啊，就特别聊的都挺完整了。嗯，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差不多。
好的，
嗯，
那非常感谢Tommy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那也希望有更多关注可持续的人，或者是想要咖啡创业，或者是二手服饰创业的人，能够通过我们了解这个行业。
嗯，就直接在相关平台，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那个熊猫喵
的，
就能看到，
嗯。
然后二分之一咖啡那就
直接来就好了吧，是不是？
甭搜索了，那个厦门到处
没有搜我们也行，我可以当做二分之一的代言人，野生代言，
可以的，可以的，
到处都是是吧？啊，真的是，
基本上现在这种全域平台上面搜二分之一就会跳出来，
嗯，是，而且活动又多，真的也不需要大家这么
写。对，五月份我们还会再开启一个可持续音乐人计划。
我好的，
期待期待，
乐器也可以那个可持续啊。
其实我们为什么是可持续音乐人，可持续放在前面，音乐人放在后面，是因为我们是希望，其实你也可以给它理解成反过来的，音乐人可持续。其实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人，真正做音乐的可能都不是那么富有，因为他有自己的坚持，他不一定会被经纪公司的商业运作喜欢，所以我们也是想在野摊提供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舞台。
哦，
我们去张开双手，吸纳更多的，或者是邀请更多的音乐人，就是坚持做自己的音乐人，来跟我们发声链接。你可以在这里按你的意思表达。你可以唱你自己写的歌，你也可以听着大海的声音随即的即兴的去发挥，那我相信你一定在这边会遇到可持续的
听众
对
对对对，挺好啊，到时候也是期待在下一次的连线哈。
好的好的，
感
谢感
谢
感谢，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
拜拜。